5月26日，石狮子开口。
从前，在一个小镇上，住着一对兄弟，哥哥叫王忠，弟弟叫王孝。哥哥天性自私自利，对弟弟很不友爱。过了不久，哥哥结婚了，嫂嫂也是吝啬小气，总看着弟弟不顺眼，想把他赶走。有一天，弟弟不小心打破了一个茶杯，哥哥很生气，就把他赶出门去，只给了弟弟一把锄头。王孝很伤心，拿着锄头往山里去，也不知道走了多久，只觉得四周越来越荒凉，眼看着天色不早了，还不知道晚上睡在哪儿呢。正在发愁，忽然眼前一亮，看见一座小庙。走进去，才知道这座庙已经破烂得不成样子，满是灰尘，连神像都东倒西歪。这个地方已经很久没人住过了。门口只有一只石狮子，看起来挺神气的。王孝心里想，这儿有现成的房子，附近的地势又平坦，适合开垦，就在这儿住下吧。他打定主意，就在庙里住下了，每天一大早就起来拔草、砍树、种田，饿了就采野果子吃，生活得很辛苦。由于这里平时没什么人经过，王孝觉得寂寞。日子久了，他就把庙前的石狮子当成了朋友，费了不少时间搭了一个草棚，给石狮子遮风避雨。工作累了，就坐在狮子旁边休息，心里要有什么话，就对石狮子说。有一天，天气热极了，王孝好不容易把田里的活儿都做完了，满头大汗，跑到石狮子旁边来乘凉。他一面扇着扇子，一面叹气：“哎，狮子，狮子，我真羡慕你，每天都那么自在悠闲地坐在那儿，不像我，辛辛苦苦忙了一个多月，还不知道是不是能种出些东西来呢。”说到这儿，狮子的头突然摇动起来，一边摇着还说话呢：“
王孝，别担心，你马上就要发财。”
王孝大吃一惊：“啊，你怎么会说话？”狮子说：“
我知道你是好人，应该有好报。来，我肚子里有银子，你就伸手拿吧。”
说完就把嘴巴张开了。王孝听了半信半疑，慢慢地把手伸进狮子的嘴里，往下一摸，果然摸出一块银子，正要道谢，狮子又说：“
再拿点儿。”
于是王孝又伸手进去，这回摸出来的是块金子。狮子又说：“
多拿点儿，再多拿点儿。”
王孝却赶忙拱起手来，向石狮子做了个揖，说：“不用了，这些已经够了，谢谢你。”
狮子说：“你这个人真难得，勤快又不贪心，你就下山去吧，你将来一定有出息。”
王孝向石狮子再三道谢，高高兴兴地拿着银子和金子下山回镇上做生意去了。哥哥王忠听到了弟弟的奇遇，心里十分嫉妒，向弟弟问了个仔细， 准备了一个大布口袋，也跑到山里去找石狮子。一看见石狮子，他就说：
嘿，狮子，快张开嘴，我是王孝的哥哥，也来拿银子了。
他喊破了喉咙，石狮子动也不动，他气急了，搬起脚下的大石头就往狮子身上砸。这么一来，狮子说话了：
哎呦，好疼啊，别打，要银子，过来拿就是了。
王忠高兴极了，冲向前去，伸手就往狮子嘴里掏金子银子，掏了一块又一块，很快就把带来的布袋装满了。狮子问：
够了吧？够了吧？
王忠说：不够，不够。边说着边把掏出来的金子银子往衣服口袋里塞，很快又塞满了。石狮子又问：
够了吧？够了吧？
王忠的手还是停不下来，衣袋里装不下了，他就把金块银块堆在地上，嘴里还说：
你不准闭嘴，否则我再用石头砸你。
谁晓得话才说完，石狮子就把口给闭上了。狮子的牙齿紧紧咬住了王忠的手臂，任凭他用尽了力气也抽不出来。
哎呦，哎呦！
王忠开始哀嚎起来：
狮子，狮子，你行行好，放开我，我知道错了，你放我回家吧。
然而任他如何哀求，狮子仍然无动于衷。过了不久，乌云密布，开始刮风打雷，下起了倾盆大雨。说也奇怪，所有的金子银子一碰到雨就很快的融化，不一会儿就全变成水了。王忠这时候后悔莫及，嚎啕大哭起来：
妈，妈！
嗓子哭哑了，眼泪也流干了，手还是拔不出来。过了两天，王忠的太太才找上山来，看到丈夫一副狼狈的样子，大吃一惊，问明原因后非常生气，对石狮子说：
啊，原来是你这个畜生在作怪，好，看我来对付你。
于是也拿起石块拼命往石狮子身上砸。可是奇怪，狮子没出声，倒是王忠大叫起来了：
哎呦，疼啊，你怎么打到我身上来了，别打了。
太太一听只好住手：
哼，怎么办呢，总不能一辈子都待在这儿啊。
王忠叹口气说：谁晓得会发生这种事的，我快饿死了，你先找点东西给我吃吧。从此以后，王忠的太太只好天天到山里来送饭。一个月，两个月，三个月，他们不能工作，所有的家产也吃得差不多了。有一天，王忠的太太拿了一个小馒头，有气无力地送上山来给王忠。王忠一看说：
怎么只有这么点啊，这怎么能够啊。
太太一听忍不住大哭起来说：
这已经是我们最后的粮食了。
王忠听了难过：
哎，都是我不好，不该那么贪心，害你也跟着受苦。好吧，我们就一起来吃了这个馒头吧。
俩人一把鼻涕一把眼泪，开始轮流啃馒头，不时还埋怨自己的不是，可怜极了。这时候石狮子突然张口大笑：王忠夫妇俩吓得跳了起来，王忠的手背也从狮子口里抽回来了。狮子说：
现在你们知道自己不对了吧？以后还敢不敢再贪心呐？
王忠夫妇俩惭愧的满脸通红，俩人都低下头说：
再也不敢了，再也不敢了。
说完头也不回的赶紧逃下山去。 从此他们俩果真改过自新，和弟弟王孝一起过着平安的日子。